31章13节。好，我们跟往常一样，还是从大纲开始。创世纪，在第十一章啊，1到11章讲到的是上古的历史，从创造开始啊，然后提到了这个亚当夏娃犯罪，然后到了这个大洪水啊，诺亚的方舟，然后神用大洪水啊，刑罚当时候的这些充满罪孽的这些人，世上的人，只有诺亚一家八口啊得蒙拯救，因为他们听从神的话。然后大洪水之后又枝开叶散，重新开始，然后就经过了巴别塔啊，人的骄傲要通天。然后神变乱人的口音，让人没有办法在这样子情况下所谓的同心合一啊，变乱的口音，然后又开始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历史了。然后就到了那个拿赫、他拉、亚伯兰，他们祖孙三代接力哈，对，然后就到了亚伯兰的时候，神就很清楚呼召亚伯兰，就开启了以色列先祖们的历史了。那12章一直到创世纪最后，那走过亚伯兰神跟他立约，后来100岁生了以撒，然后再讲以撒、利百加的故事，然后再讲以撒生了双胞胎。以扫跟雅各的故事，然后神的心意在雅各身上因为他在乎神的应许他在乎那一些不是眼前的利益的这些人一般看起来好像虚的东西，长子名分喽，祝福喽那神纪念他纪念他然后好。现在正在讲到31章14、13节今天从14节往下讲，然后雅各后来神给他改名字叫以色列然后12个儿子后来去了埃及，然后神透过约瑟先到埃及，然后干扰宰相，然后把他们救出饥荒里头，然后把他们搬到埃及去。好，创世纪大概的内容我们走过去了。好，那我们看到雅各这里我们上次看到了雅各，对，他为他的舅舅，也是他的岳父对，干了20年的工，头14年呢算是娶他的那个他舅舅的大女儿跟二女儿两个闺女都嫁给雅各所需要的工价算是聘金吧，对，花了14年在那边还完债了，然后后面的6年呢，就纯粹为他岳这个为他的舅舅打工，岳父打工所以我们上次就看到了这些在打工的过程当中，对，怎么样子生就两人在斗心机然后也看到神自己耶和华神自己向雅各之前要逃离开以扫的时候投奔他舅父那拉班那里就在那个路上。耶和华神向他显现，向他应许他，会平安顺利到他舅舅家，然后也会回到这个迦南地神应许他，对，会保护他，会供应他。然后他那个看到这个神的显现雅各呢就在伯特利那里立了一根柱子就表达了一个如果神把我带回来，平安带回来，我把耶和华神当我的神， 然后还把十分之一得到的都奉献给神，哇，讲得很慷慨激昂的。那个时候雅各对神的认识也只有这样而已，对啊，跟拜偶像没任何两样哈。不过神是很有耐心的，神就一路带领，然后等到20年过去了，对啊，这中间呢，神跟雅各显现啊，说要回去了。然后，在帮他岳父这样干了6年之当中，神如何的帮助了雅各让两个人讲好了说牧养的羊，毛色纯洁的算是舅舅的，毛色有杂色的就算是雅各的，然后两个人就讲好了，讲好了以后就各施展手脚了。舅舅就提早的就让儿子把毛色纯洁的全部都带走，不是毛色，有杂色的全部都带走，离得远远的，所以留下来，因为讲好了，留下来这些羊就给雅各养，就都是毛色纯洁的，所以雅各就要从这一群毛色纯洁的羊当中呢，要生出来有杂色的，那怎么搞呢？按照我们今天的基因工程来讲，那根本不可能的嘛。哎，可是神向他显现，告诉他，对啊，以后所有跳羊、公羊、母羊在交配的时候，你看到那些公羊全部有杂色的，这是明明给的羊都是毛色纯洁的，怎么会这样？神会这样？事实上，神用这样的意象告诉雅各，神在掌管，你放心好了，神在掌管。那雅各也不知道，可能是也经历了这个神跟他讲话吧，他就很天才的想了一个方法，就是用这个树的枝子然后把皮扒掉，剩下白条，然后就插在水里面对啊，让公羊母羊交配的跳的时候呢，就对着那个喝水的时候就插在水里面对着那个跳对啊，那为什么这样跳？交配出来的羊就会有杂色呢？不知道，不知道。对啊，那科学讲不清楚的，你只能说这个是可能神给雅各做这样的保证之后呢，那雅各就突发奇想来那么一招，那还真的有用。当然，这个东西不能学，学不来的。对啊，就是一个那个时候的那一件单次事件的神迹而已啊。怎么样一个道理？不知道。那神也没有直接说，他就说跳羊的时候，那些公羊都毛色都是有杂色的，就这样而已。可是跟当时候拉班给雅各的牧羊的羊，就都是毛色纯洁的，怎么会这样呢？不知道。反正神给意象，后来神自己实现了。好，那是上次讲到过了有没有问题啊？好，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开始啦。哦，上次还提到，我们之所以知道有这些典故呢，是因为雅各想要离开他舅舅之前，先跟舅舅的女儿，也就是他的太太，这两个太太商量。雅各体会到耶和华神告诉他回去迦南地的时候到了，要离开拉班了，要回去了。然后当然，雅各这时候很委屈啊，因为等于是帮他的岳父白干了14年，然后后面6年呢，讲好的工价，他岳父又在那边，对啊，勾心斗角的，他很不爽，心里很委屈，然后还好，感谢主，神站在雅各这一边，一直在眷顾他。所以，即使他舅舅那么聪明，在搞他的情况之下，哎，神还是使他的羊群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他把这个要走的心因为他已经下决心了，神也跟他这样启示他，所以他下决心依从神的话要回迦南地了。可是他太太还不知道他们怎么想法。所以，31章1节到13节，我们上次讲到，这就是雅各跟他两个太太在描述为什么 要回迦南地了，为什么要离开拉班了？那里面就提到了，其实这两个太太都跟雅各共同经历那个过程嘛，对，他自己的这两个太太自己的父亲十次改了雅各的工价，这件事他们共同经历，然后刚之前所讲的那些，对啊，如何的这个岳父跟女婿互相的勾心斗角这个过程，女儿都看在眼里啊，都知道，所以呢，这个一讲出来，又加上那个。雅各有提到是神自己显现在梦中像他说的那一段话，所以他的回应下来就是，他的回应下来就是，对啊，对，两个太太就同心合意的走吧，对啊，好，那是在14节之后的经文，那我们来读这一段吧，从14节开始来读。读到21节先，14到21，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我来读。拉杰和利亚回答雅各说：“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还有我们的产业吗？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那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现今凡神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雅各起来，使他的儿子和妻子都骑上骆驼，又带着他在巴旦亚兰所得的一切牲畜和财物，往迦南地他父亲以撒那里去了。当时拉班点羊毛去了，拉杰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偷走了，并不告诉他，就带着他所有的逃跑，他起身过大河，面向基列山行去。
好，谢谢邢姐妹。
感谢主。
刚才这一段读过去的，就是两个太太同心合意的。跟雅各一起就出发了，离开就离开，出发了。对，好，那我们来看细节了。来，拉杰和利亚回答雅各说：“对，在我们父亲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嘛，还有我们的产业嘛。”其实这是两姐妹也都是在这方面倒是同心合意，很哦。对啊，很像父亲觉得女孩子嫁出去就是泼出去的水了，父亲家的产业，他们女儿家也没份了啊，所以他们也很怄，所以讲出来也带着情绪。15节，我们不是被他当做外人吗？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为什么这样？当初把两个女儿嫁出来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吗？对啊。讲好了，这个女儿嫁给你，可是你要帮我干7年，就骗了一下。哦，对啊，老大先嫁给他，那就不是老二啊。明明跟雅各感情好的是老二啊，对啊，那老二更怄了，就你平白无故多了一个把姐姐弄上来当我大啊、当我的啊、那个大太太，他也心里不爽啊。然后呢，还要多干7年。对，所以这两个人，两个姐妹，她们在这方面是同心合意的。对，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对，16节，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对，也就是这两个姐妹同心合意的认定了，现在我要跟定雅各了。所生的孩子，我们要一起走了。对，好，那同心合意了。现今凡神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豪气哈！如果对我们现在弟兄们都去教会的弟兄们，多么希望自己太太都是这样子哈，豪气啊！凡所神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我们顺服。好了，感谢主啊！17节。雅各就起来了， 使他的儿子和妻子都骑上了骆驼，又带着他在巴旦亚兰所得的一切牲畜和财物哈。所以你可以知道拉班那个时候就住在巴旦亚兰亚兰人的地盘哈。所以他们说那是亚兰人拉班哈。那从那里出发了，也从亚兰那块地方出发了，要回去迦南地了。十九节，当时拉班剪羊毛去，拉结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你看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你要先千万要记得哈，那个时候还不是摩西律法的时代啊，所以上帝还没有管到那一头，不要用这些受造用受造物的形象来说那是耶和华神啊，不要这样做，不要雕刻偶像。那时候那是摩西的时候的事情哈。在摩西之前，以色列的先祖啊，他们因为寄居在外邦人的地盘，难免会受到这些外邦人的风俗习惯影响，所以包括这个神像这件事哈。对，对，拉结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不也说明了一件事情，对，啊，亚伯拉罕他这一边的没有神像这件事。亚伯拉罕甚至罗德，你没有看到有所谓的神像啊。哎，可是呢，对，那在另外一支的，对，亚伯拉罕的兄弟叫做拿赫那一支的那一边啊，存留下来比土利啦、拉班啦，这样传下来，开始有所谓神像的出现，也就是他们随着时间流，他们就越来越被旁边的异族人文化影响。对，后来就开始有所谓的学他们有这些偶像的出现，然后这个偶像代表耶和华神。一开始都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当你跟世俗越来越接近，越来越像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就被带走了。在这边拉班正在一个他们家族正在被带走往那个方向偏的情况之下啊，所以拉结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也就是在拉结的心中，他父亲是对的，在信仰上面是对的，所以他那个神像呢，所以拉结也觉得宝贵。对啊，哇，有这个神像代表神的同在一般哦，当然不是这样哦，不过他那个时候的人的想法是这样，所以就偷了那个偶像拉那个神像啊。他那个神像不是应该说是学那一些拜偶像的人为他们所信的亚伯拉罕的这个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为这个耶和华神造了一个偶像，这样叫神像。对，人是一步一步偏离开神的面的。罗德的后代有没有摩押亚门？到后来的时候变成拜偶像民族了，一样，在罗德那个时候是义人，结果他们住在索多玛，然后被索多玛文化影响了，所以影响了以后，那个说话形式呢，就被渗进去了。到后来才会女儿去做两这两个女儿做了这个糊涂事哈，跟自己的父亲生儿子，生了摩押人亚门人，他们理当是罗德的后代啊，可是到后来出埃及那个过程，以色列跟在石亭跟摩押女子犯奸淫，跟着过去拜偶像了，所以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他们跑去拜偶像了。另外一个例子，米甸人，米甸这个民族事实上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庶出的，是撒拉过世以后他续弦娶的妻子，然后还有再生孩子，米甸是其中一个孩子啊，所以血统上面他也是亚伯拉罕后裔，所以他不应该是拜偶像的。所以到摩西在旷野里面娶了米甸祭司的女儿，那个时候的米甸祭司他基本上所拜的神还应该是耶和华神， 还应该是。可是到后来没有太久之后，他们米甸人就变成拜偶像的人了。为什么？因为被世俗环境一直拉、一直拉、一直在影响嘛。所以在这边你就可以看到，拉杰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对，就是从为耶和华神找一个做偶像来代表耶和华神，从这里开始。到以色列北国的时候，对，那神告诉所罗门，因为他拜偶像的缘故，国家要分裂，北边10个支派，南边2个支派就分裂了。后来实现那个分裂的叫做耶罗波安，耶罗波安他把10个支派统一之后，就干了这件事。对啊，他不能让他的国民继续去耶路撒冷敬拜耶和华神啊。你本等于是投奔敌营了嘛，你心就归向南边了嘛，所以这样他不行，他政治上不愿意啊，所以为了政治的考量，他自己搞了2个敬拜中心，一个在北边但，一个在南边伯特利，信仰中心，是让改搞一个庙一样的东西，然后呢，用金牛犊来代表耶和华神，这件事情大大的得罪神，从此啊。就奠定了北国，就是注定要灭亡的基础，从这里开始。他一开始也是嘛，用这个造的偶像来代表耶和华神嘛，他也觉得那样好啊。对啊。可是事实上，这种动作就是你认同了这些拜偶像的民族，认同了他们以后，你一步一步的迁过去了，就迁着走了。就是这样开始，从为耶和华神造神像开始，就后来就越来越败坏，越来越堕落了。从这样那个神学上观念上面的一个偏差，就开始离神越来越远，是从这里开始。所以拉班的后代，你看到了亚伦拉班的后代怎么样？现在你知道了，都变成回教徒了，全部都变成回教徒了。对，哎，是这样，离神越来越远了。好，有没有疑问到这？没有的话，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了哈。偷了这个神像，雅各背着亚伦拉班偷走了。并不告诉他，偷偷的逃走了，不告诉拉班，就带着所有的逃跑，他起身过大河，面向基列山行去。过大河，有可能就是他们所在的地方亚兰人那边，他有在那个有在有幼发拉底河有流过，所以他过了幼发拉底河，有可能是这样，然后过了大河，然后面向基列山往。迦南地这个方向走，有没有问题呀？到这儿没有问题。我们从31章22节往下来读这很长啊，一个生就当中的对话，那是很长啊。我们先来读26节到28节吧。26到28，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哦，对不起，跳了。22节到28节，谢谢。
到第三日，有人告诉拉班，雅各逃跑了。拉班带领他的众兄弟去追赶，追了7日，在基列山就追上了。夜间，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在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拉班追上雅各，雅各在山上支搭帐篷，拉班和他的众弟兄也在基列山上支搭帐篷。拉班对雅各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背着我偷走了，又把我的女儿们带了去，如同刀剑夺去一般。你为什么暗暗的逃跑，偷着走，并不告诉我，叫我可以欢乐。” 唱歌、击鼓、弹琴地送你回去，又不容我与外孙和女儿亲嘴，你所行的真是愚闷。闷
好的，谢谢小敏。啊，这段就是提到了拉班发现了哈，就追上来了，然后就责备雅各哈，啊，责备雅各。然后也因为之前拉班也有领受到神对他梦境当中所说的话，对呀、啊，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呢，也让拉班知道这事情是出于神，啊，是出于神，而不是只是人当中斗来斗去啊，然后最后就溜了，拿走一切他所有的逃跑了，等于像是抢一样。可是事实上，雅各没有抢啊，他拿的都是他自己的，他应得的嘛，他自己的妻子，他自己的儿女，然后那个20年为他舅舅干活得到的工匠嘛，其实都是他应得的，只不过他知道他舅舅实在太厉害了，或者这个斗心机啊这件事情来说太厉害了，所以他就选择就暗暗的逃跑了。所以这两个生就真的是斗到这个他们互相相处的最后一刻、啊、都在斗。这也说明了雅各很厉害，对不对？对啊，骗了他哥哥，骗了自己的爸爸，很厉害，对不对？你如果人来斗来斗去啊，有一个更厉害的自己的舅舅，对，舅舅更厉害。姜是老的辣，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走过的路，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要斗啊，不过这里面有一件事情，就是神自己出手了。结论就在这，不管你怎么斗，谁斗得过神？对，所以分别让这两个主人翁学到这个功课，决定事情的是神，不是你很厉害，你怎么斗？对，不要斗了，没必要斗了，你让神自己做工吧，你顺从神就好了。好，那我们来看下去哈。对，22节啊，第三天了。逃跑以后的第三天、啊、就是可能已经走蛮远了哈，有人就告诉拉班了，雅各逃跑了，然后呢拉班就赶紧追啊，追了7天啊，所以走了10天了，终于在边界基列山那里追上了，亚兰跟那个迦南地的边界那里追上了。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夜间，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也就是这件事情是出于神。对，雅各带着自己的两个太太还有4个太太，对，两个太太的使女也算4个太太，对，回去迦南地这件事情是神的心意，是出于神，所以神来替他撑腰，告诉拉班，你不要说好说歹。所以拉班有心理准备了，所以拉班追上雅各的时候，对啊，不是说理的时候，是说感情的时候了。对啊，因为不可说好说歹嘛，不是要吵架，不是要斗心机了，而是说感情了。对啊，底下也就是说感情了。虽然这两个人很会斗，可是不管你怎么会斗，你是否会有感情的人嘛？对。所以接下来拉班说的话是带着感情的。来26节，你怎么知道？来，他说什么？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背着我偷走了，又把我的女儿们带了去，如同用刀剑掳去的一般，对不对？从拉班的角度确实是这样嘛，一声不响了就溜了嘛，对啊，不是你自己溜啊，还把我两个女儿骗走了，对，还把我的孙子骗走了，对吧？ 所以二十七节，你为什么暗暗的逃跑偷着走呢？并不告诉我，你明着走，我可以欢乐歌唱击鼓弹琴的送你去吧。又不容我与外孙与儿女亲嘴，你所行的真的是愚昧啊。他讲这一番话是带着感情的，因为神做工了，那这个是是啊，你体会他的心哈。对，好，那拉班就继续讲下去了。好，还去找神像的事。对，好，我们先从二十九节看到三十二节吧。谁来帮我们读呢？三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二。
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现在你虽然想你父家，不得不去，为什么又偷了我的神像呢？雅各回答拉班说，恐怕你把你女儿从我夺去，所以我逃跑。至于你的神像，你在谁那里收出来，就不容谁存活。当作我们的众弟兄，你认一认，在我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就拿去。原来雅各不知道拉杰偷了这些神像。阿们。
所以拉班还蛮在乎这个神像的哈，所以也向我们这个泄露了一个想法，就是拉班还真的要靠这个物质的神像来想神的同在，所以他那个时候理解也就到这个程度了。那也就是接下去就开启了他后来他的后代子孙会去拜偶像了啊，这样的一条路出来了哈。神像这件事这样，那不过在这里也就是他很在乎神的同在，所以有搞了一个神像嘛。然后呢，那女儿把这个神像也偷走，也代表这女儿也受父亲的影响。也很重视这个神像，所以才会去偷他嘛。然后雅各不知道拉杰偷了哈，对，因为雅各说起来很坦然啊，对，你纵在哪里搜出来找到他，那个人不容得存活，哪知道是他最爱的太太，他不知道嘛。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拉班就去搜了。来，三十三节到三十七节，谁来读啊？谢谢。没有。
拉班进了雅各、利亚并两个使女的帐篷，都没有搜出来，就从利亚的帐篷出来，进了拉杰的帐篷。拉杰已经把神像藏在骆驼的驼楼里，便坐在上头。拉班摸遍了那帐篷，并没有摸着。拉杰对他父亲说，现在我身上不便，不能在你面前起来，求我主不要生气。这样拉班搜寻神像并没有搜出来，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说，我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恶，你竟这样火速的追我，你摸遍了我一切的家具，你搜出什么来呢？可以放在你我弟兄面前，叫他们在你我中间辨别。
对啊，对，这个换成雅各拿撬了。舅舅刚才还责备你偷走我的神像，那你找找看嘛，还真的找不到呢。就没想到他是因为藏的功夫藏的太好了，拉杰藏的太好了，而说不出来。这个时候他拿撬拿出来说事了，怎么样，没找到吧？啊，你什么都摸过一遍了，你还这样速速来追我啊？有底气了，说话硬气了哈。哎，然后他继续讲下去了，三十八节。继续硬气的讲下去了，开始要把自己心里的怨气给倒出来。来来，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谁来读啊？谢谢。
我在你家这二十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 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这二十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十四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六年。你又十次改了我的工价。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
对啊，这把心里那些委屈借着这个时候全部倒光光，倒出来给自己舅舅听哈。雅各能够说出那么多细节的话，你看到什么？我在你拉班家里二十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哈，神是多祝福、多眷顾啊，对不对？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没有吃你这只羊肉啊。被野兽撕裂了，没有带过来给你，我自己赔上。我相信他可以说的那么细节啊，那么实际哈、啊，他真的这样做。无论是白日黑夜被偷去，你就向我索要。对，那雅各就给了，没办法，他是老板嘛。四十节，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你相信没？这二十年对于雅各来说，不就是磨练他心智的二十年吗？对不对？神有没有同在？有。所以啊，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那么会骗人的人，这个时候，他知道自己舅舅难搞啊。公羊我没有偷吃过，野兽被撕裂我自己垫上，白天黑夜我都这样警醒的替你看羊。雅各在这边受磨练、受锻炼哈，品格上面了、啊，对，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我常是这样。二十年了，十四年为了你女儿。后面这六年了，为你的羊群来服侍，结果还要忍受羊那个拉班改变主意，工价改了实质的工价。我相信在当着拉班面把他讲清楚哈、啊，那对啊，拉班没有回嘴，在这些事上他没办法回嘴。对，雅各就是这么信实，然后拉班自己前面也提到了，他自己知道自己能够顺利昌达，是因为雅各有神的同在，神祝福雅各，连带着祝福他拉班嘛。拉班自己心里很清楚的哈，对。好，四十二节，所以雅各，你看他改变多大？他在这个最后逃跑之前，他自己已经很清楚一件事：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雅各的神与我同在。所以这个时候的雅各懂得珍惜耶和华神与他来同在，所以跟拉班讲话的时候拿这件事拿出来说了。跟这二十年前他去逃离开以扫那里的时候，是不是差别非常大？逃离开的时候，神第一次在对梦中对他显现了，然后、哦、我看到神了，还能讲啊？对啊，如果神答应我，真的神做到的话，我把你当我的神，还好像神很有功劳，雅各把那个奖赏发给神一样，我把你当我的神，而且我十分之一奉献给你，对啊，奖励你神。倒着走，倒过来了。当时候雅各对神的认识也只有这个样子，对，就好像我们现在一般人拜偶像，哦，这事情成就，我儿子考上大学了，我来添香油钱还愿，就是这种拜偶像心态了。雅各一开始是这样，可是当他二十年经历那么多事情之后，他能够说得出这种话：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 与我同在。这二十年对雅各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磨练，对神的认识上面的磨练。当然还没有完全认识，不过他经历了，他经历了神的祝福，对，他经历了那对他说话的神真的是信实的，保护他二十年，对，供应他二十年，对。你如今必打发我空手回去，如果不是说这个神保守我的话，今天你拉班其实这种形象出现，你肯定把我打发回去，空手回去，什么都带不走。如果不是神做工的话，那么厉害的舅舅，对，如果不是神做工的话，我什么东西都带不走。可是是因为神的同在的缘故，来，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一方面雅各在发怨气哈。二方面，当然两个人在说事嘛，二方面也可以侧面上面看到雅各这二十年确实经历神了，所以他对神的认识又更进一步了，所以他现在晓得神的同在是他最重要的。好，有疑问吗？没有疑问的话我们继续往下走哈。来，拉班的回应，我们从43节读到50节吧，43到50，谁来帮我们读啊？
拉班回答雅各说，这女儿是我的女儿，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我的女儿并他们所生的孩子，我今日能向他们做什么呢？来吧，你我二人可以立约，做你我中间的证据。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又对众弟兄说，你们堆聚石头，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堆，大家便在旁边吃喝。拉班称那石堆为伊加尔萨哈杜他，雅各却称那石堆为加累德。拉班说，今日这石堆做你我中间的证据，因此这地方名叫加累德，又名米斯巴，意思说我们彼此离别以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监察，你若苦待我的女儿，又在我的女儿以外另娶妻，虽没人知道，却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
好的，谢谢一心哈。啊，立了石堆，用这个石堆当做见证的证据哈，对，啊，接下来就是两方的立约了哈，对，啊，神在中间做判断啊，好，我相信这也是拉班，他知道吵架上面他是理亏的，因为他都赢了，都拿到大大的好处哈，所以当雅各最后这样讲说是昨夜神责备你的时候啊，那就不好说好说歹了，确实自己是占了很大的便宜啊。不过他说的接下来43节的44节这段话倒是发自于感情上面的啊，发自于情了，对，43节拉班回答雅各啊，雅各在大倒苦水啊，分别挑明了好像吵架一样啊，对啊，结果拉班回答的很贴切，这女儿是我的女儿，你为这两个女儿做工7年7年14年，这件事情你不要说了，你情我愿，女儿是我女儿，这孩子是我的孩子，女儿的孩子嘛，他是人家的外公啊，南方叫外公啊，北方叫老爷啊，对，这羊群也是我的羊群不是吗？对啊，雅各哪有自己羊啊，去到拉班家的他是空手去的，两手空空的就去了，对，没有带任何的东西来的，哎，结果二十年之后离开拉班的时候，哇，四个太太儿女成群，然后有那么多骆驼，那么多羊啊，对， 这哪来的啊？不就是拉班的羊生的吗？所以拉班虽然没有硬杠，不过于情于理也说了，对，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我的女儿并他们所生的孩子，我今日能向他们说做什么呢？啊，眼下留不住了，也那个拉班早就因为神也跟他讲不好说好说的，是出于神啊，回去迦南地是出于神，所以他真的就已经信从了嘛，信从了这个神的话了，所以他没有意思要把他们拉回去，没有。我今日能向他们做什么呢？尽我做老爷的一个本分吧，让我有机会尽本分吧，让我有机会为我的女儿为我的孙子做一些事吧，是这种心态哈。所以整句话他就是不想再跟雅各再辩驳了，而是发之以情，从发之以情的角度来讲，然后呢得到这个最后的结论，来吧，我们二人可以立约做你我中间的证据。为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个证据？怕女儿被欺负呗。然后怕什么？怕以后雅各强大起来以后啊，对啊，比拉班自己的儿子还要强大，然后就怕那个雅各回过头来欺负拉班自己的儿子们，怕这个，所以两方先立约吧，在我们中间做证据。雅各也愿意立约咯，所以45节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又对众弟兄跟他一起牧羊的拉班的儿子们嘛，众弟兄啊，你们堆石头，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堆，有一个柱子旁边就是有这些石头堆着，就柱子给立着，一起堆嘛，同心合意一起堆，一起堆什么？大家都有份啊，所以这个证据牵涉到你我们都有份，对，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堆，大家便在旁边吃喝，对，对，散伙饭，我讲散伙饭不为过啊，因为拉班这个时候他讲话都是女儿啊。孙子啊，替他女儿着想，替他孙子着想啊，所以到后来就是一个爱，两个人斗了20年啊，结局是爱，只有爱，只有神自己亲自出手，只有爱才能够缓解一切的怨仇。当没有这些恩情，没有这些爱的时候，那人世间真的就是像地狱了，只有斗来斗去。对，所以基督徒谨记在心啊，这 石头堆啊，做两边离你我立约的证据，是爱，是团契啊，是你替我着想，是我替你着想。所以拉班这个时候替女儿着想，替自己的孙子着想，当然也替他自己的儿子来着想，对，立约的证据。那好的，拉班称那石堆为伊加尔撒哈杜达，当然有他的意思啊，不过圣经没有写哈，那除非就你去查字典，也许他这个意思就出来了，不过圣经本身没有去强调，导师强调另外一个雅各讲的，雅各却称那石堆为加雷德。雅各就是以色列嘛，所以神为什么是这样描述事情的？用以色列的视角看事情啊，神一直是用以色列的视角在看事情，一直到救恩，十字架的救恩成就了，开始用教会的视角看事情。那还没有信的以色列呢？没有信耶稣的以色列呢？他们当然是以色列视角看事情。可是基督徒，你不是用以色列的视角看事情，你要用教会，要用神最终的心意的视角来看事情。对，好， 所以你现在看到以色列跟你看到以色列跟哈马斯在打架啊，不要选边站，不要选边站，用教会的视角看世界，这两群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越铁的，这里面他们在信仰上，在自己信仰上越铁的，越拒绝耶稣。以色列人也是，越铁的越拒绝耶稣。那巴勒斯坦这边不用讲，本身就是回教徒，仇视基督徒，仇视犹太教徒。他们都需要耶稣、啊、这是基督徒视角，而不是在地上的战争选边站。那我不赞成基督徒那个莫名其妙的就选边站了。对，那咒诅以色列，神要咒诅他们嘛？你不要主动去咒诅以色列嘛，基督徒对啊，你不选边站也不要去主动去咒诅以色列吧、那个、你真的这样做的话呢，你还你基督徒了，你多蠢啊。对啊，那两边他们两边都是需要耶稣的，那是基督徒应该有的视角来看事情。 好的，所以圣经并没有留下来拉班称那堆石堆伊加尔撒哈杜他，特别去强调他的意思。导师特别强调了雅各称那石堆的那个加雷德的意思，以石堆为证。那拉班也附和了雅各说的话，今日这石堆做你我中间的证据。所以拉班也同意也认同这样的看法，所以因此这地方名叫加雷德，又叫做米斯巴，米斯巴这个地方哈。啊，这个证据什么呢？哎，我们彼此离别以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建场。加雷德啊，这个字就以石堆为证，证据什么？耶和华在当中替我们建场，为我们的证据啊。所以拉班继续讲下来，你若苦待我女儿，又在我女儿以外另娶妻，虽然这场离别之后不知道何年猴年马月才会看到，也许已经预备好以后再也看不到。所以拉班讲，虽没有人知道，你之后 你有钱，你爱怎么乱搞，讨了别的太太，亏待我的女儿，没人知道，可是呢却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神知道，够厉害了。对，够厉害了。所以这个时候拉班就替他自己的女儿着想，怕女儿对真的是去到迦南地了以后吃亏了。对，我感谢主，这个时候的雅各已经被神雕琢了20年，当然还没有完全哈。再继续往下看，等到他真的见到以扫的时候，那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了。对，完全不一样的人。对，神能够成就事情，人改不掉的，神能成就，是神绝对的能，在他没有任何难成的事，取决于他要不做不做而已，是他的主权。他要做没有任何难成的事。所以拉班这个时候真的就是、讲心里话了，为他女儿为他孙子着想。然后拉班继续讲下去了，来11节，你看我在你我中间所立的这堆石头和柱子，这石堆做证据，这柱子也做证据啊。雅各立了柱子，柱子能够立起来是因为旁边的石堆把它拱起来，把它稳固了它的地基，柱子才可以立得稳。所以这石堆做证据，这柱子也做证据。所以拉班是他的儿子们把这个石堆堆起来的， 那堆起来当然就环绕那根柱子嘛，让柱子能够立得稳了。所以两方就是拉班跟雅各都出力哈，对，所以这堆石堆做证据，这柱子也做证据，同心合意的结果。我避不过这石堆去害你，你也不可过这石堆和柱子来害我。啊，他真的是就是替自己的儿女着想了。对，五十三节，但愿耶和啊，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就是他们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拿赫就是亚伯拉罕的兄弟啊。拿赫是谁啊？拉班的爷爷啊。他们两边是同一个，拉班来说曾祖父的。对，对，对，亚伯拉罕说就是同一个父亲呢。愿亚伯拉罕的神、拿赫的神，就是他们父亲的神，在你我中间判断。好，对，这段话拉班也是讲的至情至理啊。然后雅各呢，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两边就讲好了，又在山上献祭，就两方一起献祭，同心合意哈。请众弟兄来吃饭，他们吃了饭便在山上住宿，爱宴，这叫团契哈。对，在神面前两方有约定，对，是爱来做整个啊，整个啊，这个雅各投奔拉班的这个最后的一个结束是爱，是献祭，是团契，是彼此接纳，那彼此守约啊。所以五十五节，拉班清早起来，与他的外孙和女儿亲嘴，给他们祝福，回往自己的地方去了。啊，感谢主啊！三十一节，我自己查这段经文之前哈、啊，就算我自己以前看，没有说真的讲课的话，我没有办法，还没有办法今天体会像今天这样体会那么深啊。今天就是一节一节这样走过来哦，拉班这个人不简单，有心机，有谋略啊，也看清楚事情。哎，最后呢，讲出这一段话也是至情至理，按着神的心意讲的。哎，感谢主啊！本来那么会斗的两个生就斗到后来呢，哎，居然是一个爱的结局。哎。很美，感谢主。好，有疑问吗？有分享吗？
老师好。
你好。
之前读没有你说出的这个感觉、嗯、只是还是看到像拉班没有把这个爱显凸显出来，今天你这样讲就把中间的爱凸显出来。他们斗了二十年，经过离别，拉班对儿女的那对他女儿外孙那是真感情的那种托付嘛，也是给雅各那种托付，然后离别真的有爱在里面，之前没有这种感觉，看见都是斗，好像就是互相的不要彼此伤害，看见这种你不要来伤害我，我不伤害你，谢谢老师。
不会，谢谢。这里面有一个地方，这个爱哪来啊？怎么出来的？原来两个人都在气头上面有爱吗？怎么出来的？神主动向拉班在梦中显现，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从神介入开始。今天你的事情你愿意让神介入的话，你愿意依从神的心意的话，两边都有神的心意在里头啊。二十年之后当然任谁也忍不了那么久啦，也都想离开了啦。可是雅各的离开多一个指引神的意思。啊， 他造神的意思，这件事偷跑这件事也是造神的意思。神叫他走的嘛，他想来想去最好的方法就是偷跑，免得耽搁，免得节外生枝嘛。神的心意要我走，那我就走，征得两个太太的同意走，对，就一起走了。然后拉班在追的时候，我相信是很生气很生气，可是 神做工了，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所以拉班知道这是出于神，所以整件事情在神介入之后，也是因为两方的人都愿意顺服神的介入，才会有这样一个爱的结局，要不然都在气头上面。对啊，那就继续斗了，那个时候骨肉相残的事会少啊，你知道意思了吗？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时候，骨肉相残的事情会少啊，不少的啊。对，那个是神介入，所以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属灵原则出来，让神来介入，让神来介入。对，你怎么知道？你对，别急，雅各啊，14年之后开始谈工价，工价谈好了，还6年啊，别急，急没有办法成就任何的好事。该忍，该继续，对啊，鼻子摸一摸，该干嘛还得干嘛，继续坚忍6年啊，等神说话，等到神说话了再行动。你不要说这个忍不下去自己单干，那完蛋了，那自己单干也就这样干下去了，就是你自己的嘛，你自己搞嘛，对，不是出于耶和华神了吗？你自己按着血气单干了，好干吧。也对，学功课，学功课，你就继续学吧，那学功课。好，那我们往下讲哈，32章我们从第一节，好，先读到第8节，预备要见以扫啦，这件事情哈，预备见以扫。好，32章1到8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区，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我要在你眼前蒙。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接你来。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两队，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阿们
阿们。这个时候的雅各啊，已经跟他那么聪明的舅舅斗了20年，在人生阅历上面也到那个地步了啊，本身就很会算计的人，有20年的熬练，根本就成了人精了。不过他这个人精呢，还不敢轻敌啊，还在细细琢磨跟以扫互动的每一步，还要斗。还要斗，不过他在这个20年当中也学会了一些怎么斗，怎么依靠神，这些事情 也经历了，也操练了。对，这个时候的雅各啊，应该60岁左右，60岁左右哈，如果按照他这个长寿的岁数，比我们现在长寿，大概就是中年的时候。可是人生阅历这种事情啊，对啊，不是年纪上面的能够看到，而是你社会经验，你经历多少事情啊，经历多少事情，然后促成你 能够越来越老练，越来越可以说老奸巨猾，越来越是人精，对，因为人世间看多了事了嘛，你就越来越不相信人了嘛，越来越知道人是怎么样一个底细底，本性了嘛，越来越知道了嘛，所以越来越难被忽悠了。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他预备要见雅各，雅各预备要见以扫的时候是怎样一个过程，你看他多小心呢。在见雅各见以扫之前，他又见到一个异象。来，32章第1节第2节哈，雅各仍旧行路，继续往前走，然后神的使者遇见他，又遇到了神的使者了。那这次遇到怎样？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不是二军兵吗？不。雅各看见他们就说，他们啊，两个以上，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啊，神的军兵。于是呢，给那地方就起了名字叫马哈念。马哈念这个意思就是二军兵，这个不是两个人啊，二军兵不是两个军兵啊，那二军兵是两队军兵。所以这里神的使者遇见雅各这件事情，神的使者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是好多，是两队的天使啊。那就不会是神的使者了，不用放心，不会是那个神的第一位格、第二位格、第三位格来跟你显现，不是了，因为是两队军兵。这二军兵是上两队，就是两营的天使。那么多只有天使了，不可能是三一神其中的两位三位，这样不是两队啊，是两个营啊，那只能是天使，神的受造物啊，灵界的受造物，神所造的天使。哎，雅各看到这两队的天使，两营的天使啊，为什么神让雅各看到两队的天使在那，你别怕，我派天使保护着你呢，还不是一个。雅各这时候至少四个太太，11个儿子，最后那个还没生哈，便雅悯还没生哈，再加上他的雇工仆人们，然后浩浩荡荡的那群羊群、骆驼、马匹的，对，保护这样一个骆驼商队，这样一个一大子家子、一大家当的，你显然神为了让雅各安心呢，让他看到是两队的天使、两队军兵，灵界里面在保护着雅各，让他壮胆，对。让他壮胆啊，然后呢，也就神一直在帮着雅各，对，神在暗暗当中都在保护着雅各，那个神的应许嘛，从一开始离开以扫那个时候，神就向他显现了嘛，耶和华向他显现，那神的应许是一定不会落空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今天为什么要这样学圣经？你学到了这些圣经原则，如果解对了，它永不改变的。你如果顺服在这些原则之上，神就会让你经历他的能力的。所以你来学圣经的是聪明人，你知道吗？你看透这世界的这些幻象了，你看到实质的东西了。所以好好学圣经，然后你有个顺服的心来学圣经的，这是最聪明的人。你省了很多弯路啊。你直接真的是因为单纯的信相信神的心啊，你在你的人群当中生活的时候，你一定是带着神敬畏神是智慧，是智慧的开端啊，你一定带着智慧的，尤其你这个认识至圣者的，你就是聪明，神不会让你变成笨蛋， 对啊，你旁边人真的削尖了脑袋再怎么斗，你是信主的人，好像斗不过他们。你放心，你照神的意思去做就对了。你看看到时候谁帮你撑腰？所以就要这样学圣经的原因是这样嘛，对不对？对啊，神他的心意他的原则永不改变，所以我们只要扪心自问，我有了神的心意，我顺不顺服？我愿意顺服的话，没有人斗得了你啊，他们只不过是人啊。你后面的是这个啊，雅各看到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两队，所以叫马哈念，两个军营的兵，天使啊。好，壮胆，神来给雅各壮胆啊！他知道雅各现在慌了，400个人要来跟他打，要杀他。来来，我们看一下第三节，雅各先打发人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使者先过去打招呼，然后吩咐这些使者说，你们这些使者啊，要对我主以扫说，这个时候跟使者说话都咬文嚼字了，我主以扫说，你就知道他里面有多么的谨，这个谨慎啊，对，你可以说是戒慎恐惧啊，对以扫就摆出那个姿态，老哥，我好怕好怕好怕你，我好尊重尊重尊重你啊，你是我的老大、啊哎、现在流行歌、哦、你是我的老大，对，那把一个低姿态在那里，这是雅各学会的人生哲学，那也是因为敬畏神，开始有敬畏神的心以后才开始理解过来的，首先就先示弱，可是事实上他在算计，讲话讲的那么礼貌，目的是什么？第一个，希望雅各不要再敌对他，不要再杀他，他不希望看到，对。第二个，有个使者过去探探虚实啊，知道，至少知道人家以扫现在有什么样的想法。好了，那就派去了。去了以后呢，就总有一番说辞，见到哦，我的主人雅各是这样说话的。哎，不是我的主人，是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你看这是前面要这样培训啊，对啊，派出去的使者都要培训过，要极其谦卑啊。你的仆人雅各，把主人形容成以扫的仆人啊。你的仆人雅各啊，那仆人是什么意思啊？你有主权，你是老大，你真正的老大，你说了算，我的都是你的，我奉献给你，就是这样的意思啊。对，姿态越放越低，省得你记仇还继续来杀我，想尽办法把姿态摆低了。对，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这个仆人讲话就要就是好像是雅各现场讲一样，雅各都已经教他们要这样讲了，你的仆人雅各，我来报告我主，我主就是以扫啊，就一副自己是奴隶来报告主人那种样子啊。当然他不希望打仗，不希望被杀嘛，为要在你眼前蒙恩，为要在你眼前蒙恩啊，打发使者过来先跟你讲，对，讲了那么一套啊，能够在你面前起降，我投降你了，对，就差没这样讲出来而已。26节啊，对不对，第6节，32章第6节，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这些人就说了，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兄弟相见要带400个人来吗？不是在妻子儿女互相的问安啊，然后彼此这个相聚啊，能够一家人团圆，不是带着400个人来，在干嘛用的？ 就是要算总账用的，要打架了，要杀人了，人家磨刀霍霍像你这只猪羊了、啊、谁都会怕。第七节，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两队。这个时候就开始安排战略规划，对，因为知道人家来势汹汹嘛，万一这些起降的手段把财物都给他，称他是老大，这个都没有作用的话怎么办？不就是打硬仗啊？那怎么办呢？赶快先做准备。所以你可以看到雅各这个时候他心里依然的是有很强烈的算计感，还有那个心态很难改变的。当然人有城府不见得是坏事，人有谋略不见得就是奸诈狡猾，不见得，看你怎么用。对，你这些谋略如果是用在你保护你自己，对，免于受到仇敌的攻击的话，神给你恩赐。对，看你怎么用，你是为神而用这些谋略呢，还是为你自己的私欲用这些谋略，差别就在这哈。所以雅各这个时候还是很有谋略的，里面还是在算的。好，现在知道了，有再有礼貌的话都讲尽了以后，他做最坏的打算啊，400个人要来打了，赶快，人口、羊群、牛群、骆驼分成两队，分开走。哎，如果以扫来攻打这一队，至少我还有另外一队可以逃跑。对，啊，先想好了啊。然后，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啊。然后雅各做什么呢？那做这些战略规划之外，他还做什么？来，第九节读到21节，来，请谁来读啊？没有。
雅各说：“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呢、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来崽子的骆驼30只，各带着崽子，母牛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匹，驴驹10匹，每样各分一群，交在仆人手下，就对仆人说，你们要在我前头过去，使群群相离，有空闲的地方，又吩咐进先走的说，我哥哥以扫遇见你的时候，问你说，你是哪家的人，要往哪里去，你前头这些是谁的，你就说是你仆人雅各的，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他自己也在我们后边。又吩咐第二第三和一切赶群畜的人说，你们遇见以扫的时候也要这样对他说，并且你们要说，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边，因雅各心里说，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于是礼物先过去了，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
好，
他夜
可以了，谢谢赵姐妹哈。谋略啊，对，那个你还是可以看到雅各啊，他那种心里面算计的影子，在这边很清晰可以看到。这个不是批评论断啊，不是啊，而是你从他的角度来想，他必须如此，因为他不知道来势汹汹这400个人到底怎么样， 其实不是不知道，很明显啊，人家就是来杀他的，要不然带四百个人来干嘛？不是亲人相见，带着老婆小孩来互相问啊，而是四百个人啊。四百个人什么意思啊？今天的军事单位是两个连啊，没有，四百个人是四个连队啊，是一整个营啊，营级单位的、啊。四百个是四个连队啊，是五个连队等于是一个营，对对，来打架的是来杀人的，来打仗的，他带四百个人来干嘛？所以当他知道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雅各学会了一件事，依靠神，立马来祷告。而跟之前不一样，20年过去了，有那么多人生经历，有经历这些神的显现了、不一样了。他心里面对神的那个信啊，还那种倚靠的心啊，不一样。他还，我们还不止，他纪念神曾经说过的话，这个就是秘诀。我们基督徒，你能够灵性成长的秘诀。就是你在乎神曾经跟你说的话，那当然我们现在学圣经的，我们就是在这个学院里面学圣经，你在乎你所学到的圣经的话。那你什么叫做在乎？你不只是学了上完课这个拍拍屁股走了，你会去想的，你会去整理笔记的，你在乎啊，不是上完课了事啊，报道一下 OK 表示，更何况我们这边没有考试，没有交作业的，反正上完课好了。那是你自己的损失。你自己的损失。对，你安静起来也不做笔记，安静起来也不好好借着做笔记来回想上课的内容，那你不是白白浪费前面听课每一次课都两个小时啊，你白白浪费了嘛。听过了，老师说听过了也就听过了，忘了。是吧？你除非回去整理了，除非像这个样子。其实 我自己讲课的人，我自己知道，我们自己读圣经哪有这样一个字一个字过啊？那是因为要讲课了，逼得你没办法，所以你就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很谨慎的，然后不是只是细节这样，你还有一个纵观啊，一个纵观的去理清楚哦，这个段落那个段落逻辑性是怎样串接的，是怎样一个哦，对照哪一段，你都有一个思想的过程的。你没有这些思想过程，你怎么讲？同样你学的弟兄姐妹，你就是这样听过以后好啦，之后没有思想，没有整理，没有做笔记的话，我跟你讲，两个礼拜以后新的课程又来了，又把这些你这个像知识一样的海都给淹没了。除非你停下脚步，除非你有机会你来整理，但不用很费劲，一个字一个字，不见得要一个字一个字整理，你的脉络式的、大纲式的、主要的问题啊，讨论的那几个那个关键字，你能够去记下来，然后想到，感谢主啊。对，雅各学会了这个功课了，祷告，现在大难临头了，我这边老弱妇孺啊，老幺还没生呢，其他这个12个，当然老大流变可能这个蛮大的一个。其他后面的呢，你讲约瑟的话，回到迦南地来，他那个时候才10多岁，才会被他哥哥这个骗了，然后卖到埃及啊。那这个时候刚刚要回到迦南地才几岁啊，所以这一家子啊，不是成年的12个支派啊，不是啊，最小的很还在妈妈的襁褓当中呢、啊。那怎么跟人家400个这个要跟你打仗的人搞啊？你搞不来的，你肯定搞不来的，那怎么办？祷告呗，赶快祷告，感谢主啊。他祷告里面都把之前神曾经讲过的那些应许啊，把它拿出来讲啊。其他弟兄姐妹，这就是祷告要学的。 你把神的应许拿出来讲啊，你曾说神不应允，哪有不好意思啊，对吧？那啊，所以啊，好好学圣经有这种好处，你曾说就多了嘛。你每一次学圣经，你就知道就是这个原则，就是这个原则。你曾说，你不用等到做梦啊，等到做梦，那个是等到猴年马月啊，你哪知道这一场觉睡下去，神会让你做梦？不要等做梦啊！现在你有圣经，你打开来就见异象了，对不对？雅各要去见以扫，这个故事的过程活化，就好像演一场剧，在你脑袋里面，你不就见异象了吗？你这次见异象，你抓到里面的属灵原则，就是神跟你说话嘛。你这样用这种态度，用这种学习法，你天天学圣经，可以天天神跟你说话的，对吧？你曾说到的原则，像刚才讲到，对吧？拉班 要跟雅各追过来，人家是走心了，要道别，因为神自己介入了，你要小心呢。你不可以跟雅各说好说歹，神自己出手。对啊，等到拉班遵守神的话，他真的是，所以就成为一个很美好的结局了嘛，对不对？让神自己的话来介入啊，你就顺服神，你顺服神，你的结局就会是好的，对，合神心意的嘛。那感谢主啊，这就是属灵原则。现在神有没有跟你讲话？一定有，你认真听就一定有。解经出来这些事，圣经本身的意思就是对你讲话，要不然神干嘛写圣经让你看呢？就是要对你讲话，不是吗？你不用做梦，神可以天天跟你讲话，你把它天天用心来读就对了。更何况你现在学了那么多，你照你所学的这样去过，你很容易就体会到属灵原则。那些原则还不是自己瞎想的，是上课上来的，你知道那就是原则，按照文字流思维的流露就是那个原则，你还能怎样想？自己瞎想吗？这里亮光那里亮光，不按照上下文吗？啊，你知道我在跟你讲什么？雅各学会了，在这一点他学会了，现在谁都帮不了他，只有上帝。拖家带口了，老弱妇孺，老的没有啊，都是小的，很小的。那他哪搞得过来？人家带着400个人要来杀你，那哪搞过来？赶快祷告，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来，曾对我说，把神跟他显现的话都记得，然后讲出来。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有没有？为拉班干了20年，神跟他讲话要走了，要回去了。所以雅各这一趟是照神的旨意去的，不是哦，我在迦南地又找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我要为了工作奔而去，那不是神的旨意啊。对，神的旨意要你过来，你先过来，你看看有没有工作，神给可不可以？你可以不用找的，神给可不可以？我们现代人太习惯了，工作带着我们，是钱带着我们走，哪边好挣钱，哪边有生意，我就去哪里。一般人没有信耶稣的，这情有可原啊！每一个人都跟着钱走的，然后就走向灭亡，不是吗？不信耶稣，不就是后来就走向灭亡？你跟着钱走，一直跟着钱走，走到后来你就是灭亡。很多基督徒也跟着钱走啊，走到后来，好像神都不管你的哈。好像神都不会这个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引导你的哈，你都跟着钱走，钱就是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不是？好像神是不会说话的，对，不是的，不是的，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这一趟。离开拉班是神呼召他的，所以神会负责，他是依从神的话，神会负责。第10节，你向仆人 就是神啊，你向我雅各仆人哈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的。哦，这个字他讲出来了，一点也不配得，他懂得感恩了，他晓得自己不配的地位了。你说跟他二十年前有多大的差别，你看到了吗？他现在非常知道他自己是谁了。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哦，过河，这时候过河过约旦河啊。对啊，已经进了基列山了，过约旦河了啊！如今我却成了两队。等一下会数啊，光是要给出去的礼物有多少，那吓死人多。对，十一节，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他还有害怕，所以他要祷告。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多如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数算神曾经的应许，这个时候他心里恐惧，拿出来祷告。他祷告有根基啊，有根有基的祷告就是把神曾经的应许拿出来当作祷告。神不听都会不好意思，对，要感谢主。这个时候的雅各懂得要祷告了，懂得要寻求神的面了。这以前出离开迦南地的时候，他是不懂的。可是感谢主，神怜悯他，主动向他显现，讲了这一些神应许的话哈，嗯。他记得雅各的好处就是他记得，他花心思去思想，他记得，对，那神就纪念他。好，然后呢就开始祷告完以后，你人事还得进啊，你不是祷告以后什么都不干了、啊、人事还得进啊，那看他怎么有谋略的计划来。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不全部都拿出来，可是预备的礼物在下面，你看很可怕的多啊。十四节，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为什么公跟母的差别这么大？母山羊怀孕它会出奶啊，有奶就可以挤奶来喝了，流奶与蜜之地啊，不是说河流流的是奶啊，而是那边丰盛的畜牧业出产啊，牛奶与蜜啊，啊，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公山羊不能出奶，干嘛用？配种用，配种的公山羊不需要太多，多一点的母山羊200只，啊，这都是经济考量的啊，要既然要送礼物，送到人家心上，对啊，送最好的啊。更何况这个礼物啊，啊是要救命啊！人家拿带了400人要来杀他的、啊，要就是用这种礼物来浇熄以扫的火、啊，所以要格外的讲究。来，母绵羊200只，光是羊就400只了，啊，公绵羊20只，然后呢，羊崽子的骆驼20只，奶崽子的骆驼20只。奶崽子啥意思？母骆驼正在乳养自己的崽子的母骆驼，所以每一只这样的母骆驼，当然它的孩子要跟着去啊。所以奶崽子的骆驼30只，各带着崽子，这都有算计的。算计什么？崽子跑得快吗？就跑不快了吗？你这个400个人过来要杀我吗？还是看到那么多牛羊马蹄，你喜欢杀人呢？还是喜欢这些财物呢？聪明吧？ 哎，当你有悦纳的心，你喜欢这些奶崽子的骆驼的时候，你要照料它生活的。那你要多少个人来照料这些奶崽子的骆驼呢？让它一路回去希尔那里，然后有吃有喝呢？够聪明了吧？你为了这些财物，你就不会花那么多的手下来杀我。奶崽子骆驼30只，各带着崽子；母牛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匹，驴驹10匹。你算算这些牲口总共多少头？500头了。好，500头，然后各种不一样的动物，浩浩荡荡，礼物啊。然后16节，各样各分一群，就山羊一群，绵羊一群，骆驼一群，母牛、公牛、牛一群，驴一群，啊，好几群啊，然后一群一群分开来走。然后告诉仆人说：“你们要在我面前过去，使群群相离，有空闲的地方，有个距离感拉出来。对，用钱砸过去，收买他的心，把他那个要杀人的心用钱砸过去。对。”然后每一群要有距离是什么？对，如果他要动武的话，用抢的，后面那群远远跟着就看到了，看到了以后就往回报。哼，对啊，雅各他自己的太太、儿子们在最后面，雅各跟着他们在一起，安排好的啊。这是战略规划，你看到雅各都有谋略哈，在这事情上面，因为他不知道人家怎么想，那必须要有一个防备在里头啊，对，是充分的防备。第17节，又吩咐进先走的说：“我哥哥以扫遇见你的时候，问你说你是哪家人，要往哪里去？你前头这些是谁的？你就说是你仆人雅各的。”把那个心意做足了，就是给你的。我雅各回来不是要跟你斗的，我雅各回来把这些得到的财物都给你都可以。啊，那心意做足了，面子做足了，是你仆人雅各给的，是送给我主以扫啊。以前小的时候斗来斗去啊，生下来的时候抓着人家的脚啊，现在是我你仆人雅各，我主以扫。哎，学会了嘛？面子里子都做给你，留我活命，我们不要斗了。啊，好，然后再加一句，雅各他自己也在我们后边。那诚意做足了啊！19节又吩咐第二、第三一切赶生群畜的人说：“你们遇见以扫的时候，也要这样对他说，像灌迷汤一样，一群礼物，然后一个灌迷汤，一群礼物，再来一个灌迷汤，要群群相隔哈。对，好灌迷汤，一方面是好。”好拉警报，20节，并且你们要说你的仆人雅各在我们后面。好啦，那这样安排的原因呢？他讲得很清楚，因为雅各心里说：“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所以呢，21节，于是礼物先过去了。在约旦河的另外一边，没有过去的人，孩子们，人，那夜雅各就在队中住宿，对，啊，就在他的妻子儿女中间住宿，对，一起壮胆啊！你不知道过去的礼物人家收的怎么样啊？你等在那里啊，守在那里啊，防在那里啊，对，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啊，我们下一次真的。 往下走的时候，对啊，看到雅各怎么跟神斗啊，那下一次讲。好的，哦，那我们接下来谁帮我们结束祷告呢？好，徐静姐妹好不好？你帮我们结束祷告好吗？方便吗？话筒打开吗？
好的，牧师，好的，
谢谢。
在天父，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以上时间带领，主啊，借着于牧师的口来带领我们学习话语，主啊，我只是感恩，主啊，谢谢你，主啊，感谢你，主啊，真的是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让我们来学习，主啊，因为你的话语就开始与人通达，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真的是我们知道，主啊，你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不让我们进入了黑暗的世界，主啊，你救拔了我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说让我们，让我们主啊因信称义，主啊，真的是，让我们能够主啊在学习话语当中时候，主啊能把你话语钉在我们心门上，主啊使我们，在我们信的不足的地方，主啊你来加力量给我们。主啊，你的话语不断的来引导开启我们，继续来装备我们，使我们更加的完全完备，主啊，因为你是完全的，主啊你也是全能的神，主啊请你来帮助带领我们，主啊感谢你，主啊真的是，主啊愿你在我们的无论是工作生活当中，主啊都请你来帮助我们进入到我们里边来，主啊愿你圣灵住在我们里边，我们才有重生的生命，主啊让我们每一天真正能够活出主你所让我们活的样式来，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把你道学的清楚明白，主啊也使我们能够这样去把你的道传承下去，主啊请你来帮助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今天主啊也是主日，主啊感谢你，主啊把以下主日的这个时间都交托仰望在你大能的手中，主啊你继续来开启李牧师来带领我们，主啊带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聆听到有受教的心，主啊让我们一同来，主啊敬拜你仰望你，主啊请你来看顾保守我们，主啊谢谢你，主啊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真的是都完全的交托仰望，主啊请你来看顾保守，让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您在这里心意在这里能更好的领受你的话语，主啊感谢赞美主，主啊谢谢你，请你来看顾保守，主啊让我们真是在听见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有一些主啊不明白的地方，主啊请你圣灵来带领，圣灵来充满，主啊使我们更加明白，主啊谢谢你，主啊也请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听明白之后也能使我们家人来到你面前来怜悯我们家人，主啊你怎样拣选我们的，主啊你也来拣选我们家人，主啊真的是你来的这次近了，让我们家人都能够，主啊使他们赐给他们悔改的心，让他们能够来到你面前，主啊请你来怜悯来帮助，主啊感谢赞美主，主啊谢谢你，主啊把以下我们主日敬拜教徒仰望，主啊愿你在这里居首为王，全地作者为王，主啊感谢赞美主，主啊谢谢你，下时间都交托网络，主啊请你来看顾保守，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谢谢。我们十分钟之后崇拜。
牧师好。
你好。
我在何琳娜的家里。